下午好，对不起，我稍微迟到了一点儿。我只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要开始记录了。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各位下午好，欢迎各位参加2013年4月10号星期三的。At large IDN 工作组会议，请在发言之前请说明自己的名字，并且呢一定要说得清楚并且放慢速度。我是 Edmund， 谢谢 Matt， 感谢各位加入我们的会议。我们看到 ICANN 和我们，感谢各位参加我们这个会议。首先啊，也许我可以先请各位介绍一下自己，并且呢介绍一下自己所代表的组织。你好，我是李安娜，是 ISO 阿美尼亚，是At Large 阿美尼亚的代表。我是 Jean-Jacques Chiffonat， 是 ALEC 的成员。而且在我们最后，我是 Edmund， 坐在后面的如果愿意坐到前面来也可以，因为我们有许多空的座位，可以坐到前面来，欢迎加入我们。我是 Edmund Cheng， 是 ISO 香港的代表。而且呢我将会组织这一部分 IDN 的工作组会议，而且我也是 ALEC 的联络员， IDN 的联络员。我是 Rinalia， 是ALEC 的副主席。 Matt Asciani， ICANN 员工，来自爱尔兰的一个叫 NAUS 的公司。我以前呢是 IDN BNT NTND 项目的成员。我是 Andrew Sullivan， 我在这儿没有什么代表的组织。 Asmus Freitag， 我通过与 Unicode 的接触呢，同时我也是他们，我也是ICANN IDN 问题的顾问。我是 Crystalin， 来伦敦的 Universe 大学。我们也是 2.1 项目以及中国文字的这个项目的参与人。我是来自于Baxton 大学的。我是 Joseph N， 是 ISOC 香港的副主席。Alice Nestra， ICANN 员工。Francis， ICANN 员工。如果任何观众啊或者有兴趣的话，没有的话呢，有请。Visor Repeal， 菲律宾 ISOC， 各位都到齐了吧？要不要介绍呢？好。我是 Akshid， 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参与的人越多越好。好，我 的确呢发出了一个简要的这个日程，而且感谢 Rinalia 给我的这个起草的这个日程。之前呢我是解释了一下 Matt， 能不能请你更新过了，非常好，我刚刚发出，所以感谢 Matt 这么快就更新了这个日程。我们这个想法就是能够更新一下现在的活动以及 IDN 变体，特别是这次的会议啊， 不幸的是薛红不在，我本来是希望呀能够跟他谈一下这个商标信息交换中心，并且讨论一下长期的 IDN 战略文件。也许啊，我们讨论到那个议题的时候，薛红就会到场了。那么因为他是工作组的成员之一，也是非常关注商标信息交换中心的，所以呢我们可能没有特别关注最近的这个 email 是不是注意到有人他看到他发出的这个说明的草案呢，文稿没有。好，今天我们的日程就是这样的，除非有没有人愿意要加一点这个议程呢？好，没有。简要的介绍一下三个主要的这个方面，一个就是 JIG 是 CCNSO 和 GNSO 联合 IDN 工作组，他们所处理的主题呢是 IDN TLD 的全球支这个普通共同通用支持。他们的这个工作啊，特别是在 ALEC 应该进行回复，我也是那个工作组的副主席联席主席，所以啊这个起草的工作我没有参加，但是呢我鼓励这个工作组啊积极参与这部分的工作。但是呢这个还没有完全的做完，还有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开了一次会议，说明了工作组所提出的一些建议。我简要的介绍这四项，一个是在 ICANN 内部呢，在内部接受，基本上呢是在群体当中呢，我们自己包括注册局和注册商先接受 ITNDLTLD，确保这个 IDNTLD 的普遍接受。意思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现在这个注册的系统，还有这个名称注册，比如说电子邮件的地址要支持 IDNTLD， 并且支持这些域。现在呢注册商和注册局还没有这样做，在我们要求别人接受 IDNTLD 之前呢，我们得先做好准备。我把这个是当成一个例子，我也希望员工不会把我杀了，但是其实有这么一个案例，我在看这个 CCTLD 的快轨的程序，但是我很吃惊的发现这个系统呢拒绝了我的点 Asia电子邮件的地址，但是这个更新变化的非常快，但是最开始的申请呢却被拒绝了，这是一个出错的问题。但是这种问题呢需要被处理，特别是在我们群体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建议之一。另外的一个建议啊是让 ICANN 能够作为在这个战略的策划当中呢，要考虑 IDNTLD 的普遍接受问题，把它放在这个战略层面上。还有第三条建议呢，就是要求 ICANN 员工团队加大工作力度。第三个推荐是要求团队制定一系列的参考的材料，因为新的 IDNTLD 我们不知道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什么样的状态，不知道特别是一些新的 New GTL 新的 GTLT 还有 CCTDLD， 当他们意识到这他们的这个 TLD 不好用的时候，在一定的浏览器当中或者一定的系统当中 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很吃惊。所以我们现在就请 ICANN 的员工团队制定出某种这样的一个文件清单，恳请各位来考虑。第四个意见比较广泛，现在 ICANN 的员工团队已经做了很多的主题相关的工作，但是这个建议是请他们主动积极的加大推动 IDNTLD 普遍接受的工作。所以这是四条意见，正如我所说的，将会在北京第46次会议结束之后呢公开征求意见。我们鼓励各位啊能够关注一下。我说到这儿呢，我不知道 Rinali 是不是要有什么补充的。哦，对不起，薛红来了，太好了，很快就要到你的那个部分了，我在撑这部分的时间，好等到你来。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有两份文件需要简要的给大家更新介绍一下，也就是商标信息交换中心来支持 IDNTLD。 我想要花一点时间的说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为 LALAC 准备一份文件供他们审议。现在呢有两份文件报告已经做好了，一个是用户经历报告，还有一个是工具。我应该说的慢点，对不起，我说的太快了。标签生成规则是这样的，是 ICANN 整合一些 IDN 政策和表格的一个过程，以供根级的使用。在根和 TLD 这个层面上呢，这是不同于之前的 IDN 和 IDN 变体的执行，因为这有一个更广泛的全球资源的后备支撑。所以呢，把这些不同的政策和要求整合在一起的话，这个标签生成系统可以这样子完成这个工作。还有就是用户使用经历研究报告，我们审议了不同的 IDN 变体在使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考虑哪些问题，并且提供一些建议，特别是顶层管理层和二级管理层，还有互联网社群要为他们考虑的事情。现在呢这个工作的顺序比较好，但是我要特别提出一点，也就是跟这个用户使用经历研究其中的一个建议啊，可能是与中文域名执行不匹配，特别是在中国和香港地区以及台湾地区和香港，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正在等待工作组给我们一个澄清，确保有一些问初衷与不符的问题的澄清。我们将会继续关注这个群体，所以要确保 IDN 变体正常使用，保证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都被纳入这样的一个注册的一揽子中当中。这也是中文工作组呀已经工作了好久的一个主题。基本上呀，这就是我刚才总结完了这个四个阶段的第三阶段。还有呢，就是本周董事会结束之后，我可能马上要启动的。如果董事会同意接这个通过这个决议的话，现在这个时间表可能会指到明年的中期的时候开始实施。 虽然呢，似乎看起来这个时间挺长，但是好像同时也可能有点遥远。Francisco， 谢谢。我想介绍一下 IDN 辩题。IDN 呢，这个问题有一些混淆，也就是群体是不是得等到其他的群体准备好了，或者是生成他们这个 ULDR， 但是呢不是这样的，这个 ULDR 过程不是这样的。在附录 A 当中，我说最重要的部分 ，ULGR 必须要等到所有生成工作组在这个 Unicode 这个节点和现有以及相关的这个生成组之间完成工作。他解释了一些这个文件和例子。我相信在这个地方有一些沟通的不顺畅，是一个管理的问题，跟我们的社群比较关系。我们不能够每两个星期发表一个新的这个 ULDR， 但是我只是想解释一下这个以备各位。谢谢 Francisco， 我相信 Renalia 和我呀都在您之前提到的这个会议当中提出了这个关切，谢谢你的澄清。而且可能有一些人没参加那个会议，但是我就回忆这个介绍一下，就是中文社区啊，或者是特别是在亚太区 RELO 和 ALS， 知道呢中文社区呢对这个的关切非常的强烈，也希望能够看到这个机制不会受到影响，特别是有一些文字不能正常使用的时候。根据我们所收到的这个澄清啊，现在进展是比较令人欣喜的，现在这个进程正在发展当中。而且我们也发现这个我们是现在能看到希望了，而且这希望是很清楚的。说到这，我不知道有没有同事要对刚才所讨论的内容发表意见或提出评论。好，没有的话呢，也许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更有意思的讨论部分。薛红呢，昨天在亚太区一般会员组织大会上提出了他希望能够起草一个声明文件，要特别应对新的这个 GTLD 的商标信息交流中心，特别是解释到新的 GTLD 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多次呢指出这个新的商标信息交流中心不能够正常处理这个 IDN 的辩题。我现在请薛红来介绍这个问题。对不起，我参加了一个 CCNSO 的这个会议，我是 Matt Ashgiani， 请在发言之前说明你的这个名字，并且说得慢一点。我是薛红，来自中国域名用户联盟，这是 AP RELO 的一个亚太区一般会员组织的一个很主要的机构。我想要说一下商标信息交流中心和 IDN 辩题的问题。当然这不是一个新的问题，但是在 ICANN 群体当中也是多次提出的。第一次提出来呢是在零 在一一年九月份的塞内加尔会议当中就提出了，以说到了这个 IDN 变体和执行。那个时候我参加了会议并提出了我的意见，这个商标信息交流中心必须能够处理这IDN 的变体，因为许多的商标呀是以 IDN 的这个文字来注册的，而信息交流中心呢是可能会没有能力正常处理这些变体，因为呢这些文字可能是不同的这个文字。如果有这个变体的话，那商标信息交换中心应该有这样的能力处理这种变体，那么我就建议有一个 IAG 实施系统团体，我是他的成员，我特别的强调了变体这个问题，就是呢商标要符合规定而且要兼顾变体的这个问题。可惜的是呢，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特别是在商标信息交换中心实施报告中没有纳入我的建议，没有这种变体匹配的规则。在2012年九月 ，ALEC 发布了一个评论，是关于商标信息交换中心。我是这个声明的执笔人。我们呢非常清楚地表明，商标信息交换中心是一个解决方案，不需要为另一个这个语言社群来服务。可能信息交换中心可能对于某个具体的社群来说是不可用的，但是呢 ALEC 这个声明也没有被考虑在内。最近呢我们注意到 ICANN 发布了一份文件，叫做商标信息交换中心保护要求。我对这个文件呢进行了认真的研读，觉得让人很不安很担心，尤其是因为以下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要求中，商标信息交换中心所有的 GTLD 注册局必须尊重这个商标交换中心的匹配的规则，但是呢就像我说的，这个匹配规则没有把不同的问题纳入在内，所以这对某些语言巡逻来说就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说中文的简体和繁体字的这个问题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申请人注册人只就一个简体中文的这个商标进行注册，而不对繁体来进行登记的话，那在这个商标中心中呢只会有一个商标的注册。那么因为它呢在这个只有这个简体中文的商标呢能够进行这种日出的注册，使得繁体的就是相同的但是繁体的这种商标呢被排除在外，不能进行这种日出注册。那么日出服务就是为了保护商标，给予他们这种优先保护的权利。在我们进一步研读这个文件的时候呢，让我们更为不安的一点就是这个要求禁止新的 GTLD 使用他们自己的资源和他们自己的开支来开发自己的商标信息交换中心，至少在日初期是如此。但只有在日出之后才能够适用可以捆绑变体的这种匹配的规则，这对于中国的用户来说就不行了，因为他们一般要用简体和繁体中文来进行商标的注册，很少会说就说在一个管辖区之内只用一种中文来注册商标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就意味着你的商标就可能不能受到保护，因为另一个版本呢是同样的一个商标，那么其他人就可以来恶意来抢注你这个另一个版本的商标了。我并不是说要在这里来强调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我也不赞同商标的这种过度保护，但是呢，在这方面是有公共利益涉及到的。因为呢，可能会有很严重的混淆，因为商标是为了标识这种商品或服务的这种来源。那么呢，路易威登，被两个不同的生产商来被注册，那就一个很大的难题了。然后互联网的用户也会有产生很大的混淆。那么 ICANN 已经超出了它的范围，制定了很多商标保护措施，甚至呢，建议。推出50个有可能被滥用的这种商标的变体，所以呢，这种繁体中文的变体的问题更为清楚，可以更为被容易的处理。但是那五十个变体很难去界定，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呢，我强烈的建议，在这个社群的专家非常认真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中文社群所特有的问题，其他的像阿拉伯呀，印度等等社群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但是可能不像中文所面临的这么严重的问题，但是是跟他们是相关的，我就停不说了。如果有人提问题，我会很乐于回答。张 Jack 和 Francisco 要提问题。张 Jack， 谢谢 Edmund， 我是张 Jack。我有一个问题，薛红刚才说的我非常的关切。我之前已经听过了，但是我很高兴他有今天的这个场合再次强调一下。我的问题是，红，你说的这个困难，直接还是间接的政策 ICANN 的直接或间接政策引起的，还是员工引起的？如果是后者的话， CEO 的答复这方面我们要很小心，这种对这些问题做出决策的团队呢，应该纳入这种有着不同语言能力的人。如果不是员工的问题，而是其他的问题，那最好要知道是什么问题。我一直在关注，但是可能具体的情况不是特别清楚。我们要区分政策问题和实施问题，所以呢，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难点是在哪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是 Edmund， 我想澄清一点。你可能在建议，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Edmund， 我想澄清一下，我是 John Jack。我的目的呢，就是你或者是马上得到一个快速的回答。问题是实施的问题，因为这个团体都来自法国或者加拿大，他们除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对其他的语言一无所知。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就要向 CEO 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请求了。但如果不是员工的问题，而是一个组织的，也不是组织的问题，而是政策的问题，因为呢，政策不够直接，为了使得 IDN 真正的能够运作，你要有这些要求，就是这种明确的这种规定，没有这种明确的规定。因为不想说再耽误几个月几年的时间，仅仅是这个原因，就是不清楚真正的问题在哪儿。明白了 ，Francisco， 你是想问相关的问题吗？ 嗯，先请 Francisco， 然后红来回答，然后之后是在线的问题 ，Dennis， 然后 Atmos。谢谢，我是 Francisco， 我是 ICANN 的技术员人工作人员，我参与到了商标信息交换中心的工作。我呢想澄清几点，就是关于为什么没有对这个交换中心的，就是指南上没有对于交换中心的具体的规定。商标交换中心就是完全的匹配，如果不是中英文的不完全匹配就可以被注册，也就是说呢，你要有商标的注册才能受保护。第二点呢，就是红，你说到 变体，比如说只有简体中文的商标注册，你没有另一个繁体中文的注册，你说呢？变体不会受到保护。我想这是取决于注册局的政策。如果注册局提供中文的这种注册，他们就会有相关的这种政策，就会能够保护这个变体。我还想说的呢，就是一个潜在的问题，潜在的一个困难，就是在交换中心中有变体，你需要 NGR。另一点呢，就是交换中心中要有变体的话，这也是其他的世界各地的用户想要的。你需要一个 TMCGR。LGR 是一个表格，是 IDN 的表格。是字符的一个列表和它各自的这种变体，你就要给交换中心提供这样的表格。我不是说要现在就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呢就是明天有一个关于交换中心的会议，可能在那里提出这个问题是一个最好的场合。谢谢，我想快速的回复一下有几点。完全的匹配我理解这一点，但是我相信大小写是允许的，可以被视为匹配。日出服务或者注册，如果但是如果是商标的这种索赔或者是就不可以了。 LGR 不正确，IDN 变体需要来自不是根区的，而是来自这个注册局的政策，因为这个商标是二级的域名，所以这跟你刚才说的不太一样。快速的回复一下，我是 Francisco。 当然了，这是另一种开展工作方式，但是我觉得你这种方式更为复杂，就是让交换中心支持这些表格的话，这是另一种方式了。商标的通知，商标的声明才是问题，而不是日出是问题。如果有人把让想用变体去做这个注册的话，想注册变体的话，那就会引发这个 trademark claims 这个 这个问题。我是 Edmund， 请红来答复，然后再回来。我是薛红，我有三个答复。张 Jack 的答复和 Francisco， 我对他们有三点要说。第一点呢，就是 Francisco 提到了，商标持有人不希望提交他们的繁体字的商标，不希望给他交换中心提交。我们知道，建立这个中心就是为了。进行就是前提是进行商标的注册，这样你才能提交给这个中心，这是很清楚的。即使商标持有人可能只有一个版本的商标，用某种版本的中文的这个商标，但是他们不会说注册两种版本的商标，这是违反了商标法的，因为呢你。只要你注册了一个商标，它是涵盖了同一个和相似的商标的，所以你只有一个版本，你不会说有另一个版本的注册，这个在这个商交换中心中不会被记录，也不会在日出阶段中被记录，所以呢在商标索赔的阶段呢可能会出现问题。你说的对，可能这个问题可以在 TLD 的级别来解决。注册政策，比如说 Cynic 现在正在做的，就是通过注册政策来解决。我对此呢有感同身受。这个文件非常好。2.4.3 这条就是，如果这个运营机构想。变体的规定不能在日出阶段做出最后裁决之前就被决定，这是指派的问题，你不能够，他们可以防止其他人去这么做，这是我要想说的。如果我们做中文注册的话，你肯定是懂一点中文的吧，了解一下中文，他们就会来保护用户的。 Francisco， 谢谢你的这种，我是红靴，我感谢你的解释，但是问题是如果没有这种禁止的话，那么注册局呢就会在日出阶段的时候捆绑这个匹配，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额外的限制要在这里添加进来。我还是 Francisco， 我不能说这些条款的优缺点，因为这不是我的背景，我只是一个技术方面的专家。就是说呢，在定义中，你要是在提交给交换中心的话，必须是一个完全的匹配。我知道你希望把这些变体纳入起来，所以我认为我刚才说的这个明天的会，关于这个信息交换中心的会，你可以在这个会上提出你的观点，让他们，这不是世界末日，在这个会上会有一些专门的知识能够应对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来解决。我是红靴，我的第三个对于张 Jack 的这个答复，我觉得是很好的。说到这是一个政策还是一个实施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是否想把这个交换中心的服务集中化。并不是要有一个一刀切的这种解决方式，在 ALEC 商标信息交换中心 声明中，这是2011年九月份发布的，我们说的很清楚，我们呢针对这个交换中心开展了一个针对不同的社群开展了调查，因为每个社群可能有不同的需求和要求。就是对于他们的服务有不同的需求，即使不是变体的这种问题，还有其他的这种验证核证的需求，就是社群有这种需求。所以呢，我也建议去找一些替代性的这种解决方案。回到提问的顺序，但是我先回复一下 Francisco 的评论。是的，你刚才说那个会我们可能会参加，但是呢我们这个工作组呢在试图为 ALEC 制定一个声明，让 ALEC 来审议，这是一个背景。有人在线 Dennis Edmonds 然后 Joseph， 我是 Mesh Gianni， 我们有一个问题。
Aaron 问了一个问题，现在做了什么工作来保护30多万这个注册人现在已经有 IDN.org 域名，如果不能够正确处理的话，那将会带来大规模的混淆和诈骗。谢谢，我这是 Edmund，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种问题啊，或者这类问题，在 ALEC应该紧密的关切追踪，这也是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并不是马上能够联系在一起的。我将会先讨论今天的这个议题，因为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商标信息交换中心的问题，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再回来讨这个。我是 Dennis Jonathan。 这个问题的讨论很有意思，因为是否应该有这个同步，也就是不同变体的，比如说 LGR 的规则和商标信息交换中心的这个规则呀，我不知道这个部分我是不是很了解，但是在第二个层级上有不同的注册局，在二级上在这个标签生成有不同的这个规则的话，或者是规定的话，这会使商标生成非常的混淆，那么这也会给用户带来很多的误导。所以我就是要强调一下这个复杂性，也许啊，各个社区或者社群可以在二级生成这样的一套的这个规则，然后这样的话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社群可以一起通过，这是我的一个想法。谢谢 Dennis。 很快的回复一下这个商标信息交换中心，因为说到这个二级的注册，那么就必须得把注册局考虑到在里边，这不只是说顶级。说到 IDN 变体，的确是必须得执行注册局的这个申请，那不是这个 LGR 的申请，特别是这个商标索赔的过程还没有完全的推出来，我还没看到，特别是商标索赔程序，当第三方想要申请一个特别的注册一个特别的名字名称的话，注册局将会问商标信息交流中心这个是否已经被申请了或者注册了，那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这个生成的声明。如果这个商标信息交流中心不支持这个特定的 TLD 的注册局，那么这样的话就出现了问题，就比如说通过变体啊等等。那么这是我们所现在所讨论的问题，也是关注了很久了的。所以在很一个很
概括的层面上我们得处理这 IDN 的变体。你是要马上回来说这个问题吗？这是，我是 Dennis， 那么是否应该有一套在次级的规则要包含所有的 TLD？ 我不是专家，我只是在这个探讨。我是 Edmund，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而且我从我个人角度而言呀，我并不持任何异议。但是如果看一下这个我们中文的这个注册人方呢，我们正在推动这些，我们认为呢的确应该这样做。如果注册局没这样做的话，那么我觉得 ICANN 应该考虑一下他们的关切是什么。所以 Dennis， 我们商量过这件事儿了。如果一个中国中文的注册局在住在爱尔兰的做某一些事而不做某一些事的话，是否会什么生成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们要持续的坚持要注重这一点。 Joseph， Edmunds， Joseph， 然后小红，然后是薛红，我就不加塞了。我们按着这个，我是 Edmunds。首先，我要澄清一下这个执行方面的这个概念的这个混淆。LGR 这个变体是标签生成规则，这是一个非常通用的，要完全要依赖它在哪个层面上，这个根的层面上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那么我们说 LGR 的时候，就是我们说 LGR 的时候不是在根基上。有意思的一件事呢，我们马上就要制定出了这个根基的这 LGR。还有一方面工作呀，是要推出一个统一的工具来执行这些规则，来分辨这些变体。这个格式呢，而且要还很丰富，确保呢它可以与现有的 IDN 和 TLD 上面的这个 IDN 的格式和工具要能匹配。现在呢，我们正在考察这个工具箱和获得信息的能力是否已经在了，以确保我们执行这样一个技术的解决方案。虽然呢有不同的这个 LGR， 而我们希望能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来处理，要确保呢它是能够满足你们所讨论的这个问题，不必考虑比如说一个商标厅这个信息交换中心，不必非得让步，要确保现有的这个语言上面的这个专长或者是知识，不必要做出让步。Dennis， 因为这个二级和三级的问题已经超出这个注册的问题，还有使用以及商标保护等等的这些方面，我觉得这将会施加 TLD 的操作商压力，要确保他们生成一定的这个匹配的这样的规则。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执行，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看对找的方向来便利通
过类似的这个规则，这样的话会有助于用户的使用经历。谢谢 Joseph Joseph E， 我是 Joseph E。 说到这个法律方面的建议，我知道商标信息交流中心啊，这个是来说这是很大的问题。那么你是期待着这个注册局他是要检查，是要求他们检查他们申请的这个制服串呢？因为如果通过了的话就不能够再复检了。第二个，在处理商标的时候，这也是以前出生过的，就是一些商标申请他们会申请一个非常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商标，那么我们是否能确保所有的这个问题都是能够通过我们这个系统能抓得住的？就比如说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这 UDLT 等等这些系统未必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抓得住。我不知道这是我发言呢还是我回答他的问题啊。我是薛红，首先呢我先要回到 Janice 的这个说这个论点是很好的。我建议作为 GNSO 所谓的 IDNTLD 的这些相关的不同问题应该申请工作意见来通过相关的这个不同的变体的表格，不管地理的这个，不管这个 TLD 的地理操作点在哪儿，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 PIC 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而且呢也是跟履约有关的。我再回来回答另外的这个问题，我很愿意回答这个法律问题。当然我们有纠纷解决机制，在注册之后解决相关纠纷，但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 ICANN 的商标保护机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不但就这个 纠纷的解决提出做出了规定，同时呢也提到了一些预防和这个日出的索赔要求等等的这些防范措施，而不是留下任何的机遇来剥夺他们任何这个商标注册人使用 UPRS 等等。我这是说到日出注册。我觉得呀，在我总结之前呢，你还有如果其他的问题我也可以回答。我是 Edmund， 我想要简要的回答一下，补充一下，然后您再接着问。所以你问了两件事儿，一，商，当然我不是律师，但是据我了解呢，商标是按分类的，可以有在多种分类下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名字，这是不同的系统，而且这个过程的挑战在我只是用这个词儿。那么你征求公众意见，然后有人拒绝这个提出异议，所以我们说到了日出和这个商标索赔。 TMCH 呢是这个你怎么是有关日出，然后有关怎么申请日出，以及一般的这个注册，还有怎么启动一个商标索赔。所以两边啊都需要 IDN 变体的执行，日出政策相比较来讲呢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可能是这个注册局呢可以
注意到这些问题，抓住这些问题。但是呢，这就需要商标信息交流中心要执行这些，或者实施 IDN 变体。我是 Joseph E。我在理解你的这个回答呀，也就是如果我的，那你是说，其实事实上这个注册局是抓这个不会抓住这些问题的，而 我是 admin， 我有时间很快的回复一下吧，还是我不是在暗示这样，建议呢就是这个 IDN 变体是一种执行，是一个域名注册的执行。对商标来讲啊，当你挑战一个商标的时候，可能有人侵权了，如果用传统或者是简体字还是繁体字，你就可以到法院上提出申诉，看那个人是否侵权。这是不同于注册一个域名我们是否允许，然后再出这个日出注册。所以我觉得呀，这个一定要区分开。我现在是 Francisco， 然后 Andrew 发言，我想要很快的回答一下这个索赔。我觉得对日出也是一样的，如果他们支持这个 IDN 变体的政策呢，就可以抓得住。这考虑到呀 IDN 的这个政策呢，他们必须得，这和索赔是是一样的。这是 admin， 的确是要看注册局的政策，但是比如说有一个人要拿过来了一个带变体的注册，而且不是比较推荐的这么一个变体，那么你可能会关注5到6个这个变体字符串。当然了，这个商标信息交换中心会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调查，那这个过程就变得非常贵了。似乎呀，这个注册局不会欢迎这种做法。这个商标的注册必须得是一个商标注册，要不然的话，一个注册进来的话，我们就把它交给商标注册信息交流中心，然后他们进行检查，然后看是否我要启动索赔的任何的这个商标是否有类似的这个字符串出现。所以注册局呢，比如说要做5项交易，然后这个商标信息交流中心可能捡5个才能找出来1个。你要回复一下吗？然后得按住来回复吗？我是Francisco， 的确是应该这样的，这就是模式应该是这样的，在他们注册一个名字的时候，商标信息交换中心必须得检查一下这个名字，看是否有雷同。我是 Edmund， 明天我们也没有时间，但是呀，我就占一点今天的时间吧。问题是有一些名称，所以你的说法是我的预算计划就是完全是错的。你是说我得可能比如说一个注册局进来，我得向商标信息交流中心发100项询问，那可能得花很多钱。这是没有花费的，是这样的吗？谢谢副主席，联席主席。
Andrew， 然后是用 Jack 发言。我是 Andrew Sullivan。有一个问题，我也有一个观察，就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注册的时候变体问题，那你觉得可能推出一个政策，然后锁定所有，避免所有的人出现这种问题，那么如果失去一个注册的话，那对任何人都不应该造成什么麻烦。但是对我来说，好像听起来人们会觉得这是一个一锤子买卖，就是如果注册完了之后还是，然后这个注册的就没了。我倒不是想要预示这个方向。
Joseph was making.
我想这是 Joseph 所说的内容之一，所说的意思。他们并不是有效的。John Jack， 谢谢。我想。刚才这个专家说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评论，两个问题。这个系统的时间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产生、检测，然后运行，可以提供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之后还有一个问题。Asmus， 我是 Asmus。我没法给你权威的一个确切的答案。一个顶级 LGR 从一年以后会退出，在这个过程中呢，会有一些形式工具来制定出来，这是一个答案。我呢等着你下一个问题，我还有一些可以补充的。谢谢。我是 Jean Jack。 我提出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第一个十五分钟提出第一个问题的原因呢，就是并不是说对技术的确切的这种解决方案感兴趣，而是说我害怕这个得出这个解决方案可能要花很长时间，一年以内以上。那么商业的时间安排是一个问题，技术上的这个时间安排是另一回事儿。这两个时间安排可能并不一致。如果呢，他们要注册变体，会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要比这个要短得多，而且可能还有一个人员的问题，就是来处理这样的请求，没有这样的人员。因为他肯定有一些，至少需要一些语言的能力来处理这样的请求。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在等待着真正的技术的解决方案，这种技术的解决方案就不需要这种语言的能力了。我的建议呢，就是等取决于这种技术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不是在员工中他们就有能力来进行这样的处理呢？在得到技术解决方案之前。我是 Asmus。 我听之前 Francisco 说的，我想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呢，实际上它会引发的是多重的交换，不是一个成本的因素。我倾向于这种分布式的方式，这也是 Francisco 刚才提到的。这不是一个错误的答案，而是更接近一个正确的答案。就是最后呢，我们虽然还是要传播这样的工具，但是这现在处理变体的这些注册局可以识别他们，这是他们自己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的交流，至少我们希望是如此。如
如果 Francisco 所说的这个过程能够得到实施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注册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请求，然后注册局根据他们自己的政策来识别所有的辩题，他就可以发出这样的一个结果。它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呢，你在系统中有这种分布式的这种结果，而不需要对于注册局知识的这种集中的这种持有。我几乎认为可能更为强有力的一个措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么其中的一个在这个系统中的其中就会有一个完全的匹配，所以呢交换中心就会说这个是受到保护的，因为是完全的匹配，所以你是受到保护的。那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呢，就是注册局不产生足够的变体，就没有包括这个变体中的商标。在 Joseph 刚才让我们提醒我们注意的一点中，就是有这个例子，就是体系或者说制度不够强有力，没有纳入应该纳入的这种变体的信息。如果你想建立一个非常集中化的制度的话呢，就会产生其他的问题。当然了，即使在这种分布式的体系中呢，如果注册局如果能采取类似的解决方案来处理类似的问题，你也会受益。我是 Edmund， 谢谢 Esmus。 快速的答复一些，然后 John Jack， 我被告知因为去今天晚宴的车6:30出发，就是我们要6:30到人民大会堂，否则的话我们就不能到，我们要6:01就离开，所以我们要赶快总结一下，但是我们还是有10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8分钟的时间。为什么多重威胁？回到这个关于商标信息交换中心的讨论，从技术提供者的角度来讲，还有 SLA 的问题，你在检查域名的时候，你要回应注册商。在这中间呢，你一个交易对于很多注册人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真的要谈论这方面的问题吗？所以我们在想谈回到我们是否向起草这个声明，刚才 John Jack 说的呢，不仅关系到咱们这个现在正在讨论的问题，还讨论到 IDN 变体 TLD 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结束我们这个讨论。再问薛红，首先你想发言，然后呢你发言之后根据咱们的一些讨论，你可以说一下下一步你想做什么，然后你自愿起草第一个草案，比如说，我快速的说一下，我们有5分钟的时间。我是薛红，在一开始的时候 ICANN 开发出了商标保护措施的时候，我是反对的。如果 ICANN 如果不
不管商标的事宜的话，那就是最好不过了。但是呢 ，ICANN 越来越深入的参与到了对于商标保护中来，非常的综合全面的复杂的这种保护。所以呢，问题就是关于字符来说，我们是否要对待这些商标都是平等呢？我最后呢，我最近发布了一个稻草人提案，比如说 PNG 还有 GMP GGPP 这些50个可以纳入交换中心的变体，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担心的发展。那等于这个保护就非常的广泛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保护有这两个版本的其实是一回事儿的中文的商标呢？这种平等待遇是一个最低的要求了。当然我们可以取消所有的商标保护，然后就进行打官司就好了。所以我在这方面非常同意法律专家的意见。我还为工作组呢起草了一个声明，我也非常乐意去分发这些声明。那么总结了我们今天在讨论的这些一些关键点，谢谢。谢谢红，我是 Edmund。因为我们的会议要提前结束，首先呢，感谢你们的志愿者的工作，我们也会在通讯录上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要在提交给 Alex 之前再开一次电话会议，再进行讨论一下。Renalia， 我是 Renalia。我们的一开始的打算做的呢，就是起草一些东西提交给 ALEC 来审议，但是呢交换中心无法处理变体，其他的选区中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可以呢纳入到其他的 ALEC 的声明中，这样可以尽快的提交给 ALEC 来进行审议。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讨论的具体问题还是需要进一步的来看，就是这个深入的理解深入的理解一下，看看哪些是一些好的解决方案啊等等。还是 Edmund，我想理解您说的是什么意思。还有另一个声明正在编拟中吗？那么我们这个事情可以放到那个声明里面来谈吗？我是 Renalia， 有好几个声明要提交给 ALEC 来明天来通过，我会问我的主席 Olivier， 他是 ALEC 的主席，看看在现在有没有可能把就是刚才薛红说的这件事情纳入到那几个声明中来。但是呢具体的问题我们在稍后我们再来处理。谢谢 Renalia， 说得非常清楚了。薛红，你能把这个放到通讯录里面然后讨论吗？如果这样的话，我可能要修订一下。如果 ALEC 会在Renalia 会帮助在 ALEC 层面来处理，明天是就要 ALEC 就要通过是吗？就是一句话 ，Edmund Renalia 来解释。谢谢，我是 Renalia。就像我说过的。有不同的层面，一个呢就是交换中心不能处理变体，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对此能够做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来就此达成一致，所除非你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提案，就是对于解决方案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提案。如果这样的话呢，明天我很乐于提交给 ALEC 来审议。我会今天分发给工作组，如果你能读的话就更好了，但是工作组要就此达成一致，然后才能提交给 ALEC。 好的，谁来发做是最后一个发言人？我有一个非常短的建议。六个工作组有六个不同的语言来讨论变体过的工作是很好的一个体验，能不能再次重复这个经验？然后 就是在实施的过程中也建立起这样的工作组呢？我想你的问题是关于 LGR 的过程或者程序，我现在可能回答不了你，但是可能这是我们的意图，这是我们的打算。就是每一个字符我们都要建立起一个生成小组，一旦得到批准，我们就要马上有建立起这样的叫做 generation panel 的东西。谢谢。我们没有完成我们的议程，但是呢会在通讯录中来处理这些问题，包括声明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意向。非常感谢参加这场会议，我们要马上去到这个班车那里去，否则就会错过今天的晚宴了，今天的晚上的活动了。谢谢。